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北京的这场静音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共四中全会没有掌声，没有合影，没有画面，但就在一张冰冷的公布里面埋下三颗震撼弹。第一，出席率只是 82%， 创文革以来最低。第二，军方再掀清洗风暴，两名军委高层和多名上将高层被开除。第三，张星文火速升任军委副主席，取代何卫东，军权重新洗牌。一入一出意味着什么？有人说这个是习近平的胜利，亦有人说这个是他权力松动的第一章。而最诡异的是，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这一次又被卡在门外，连香港媒体都提前预告他会入军委，结果整份公告入面名字消失了。一升一落，一动一静，这一场会议表面平静，实际好像一场权力地震。有分析说这个是集体领导回归的信号，亦有人更加直白说这个是习近平时代开始进入软着陆阶段。为期四日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10月23日下午在北京静静落幕。这场会议由开幕到闭幕，几乎都在各种传言和紧张的沉默中进行，没有会场画面，没有领导合影，甚至没有媒体同步报道。直到23日下午5点左右，新华社才发出公布，正式宣告全会闭幕。当日晚间的央视新闻联播才放出画面。公告看来似中规中矩，但细看名单和出席情况，就能够察觉到气氛并不寻常。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出席一次全会的有中共中央委员168人，候补中央委员147人。按照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原有编制，应有中央委员205人，候补委员167人。这个意味着共有37名中央委员和20名候补委员缺席，出席率只是 82%。这个是文革以来出席率最低的一次。即使考虑到请假或病假，这样的缺席数量仍然显示出高层内斗的激烈和政治气氛的异常紧张。除了出席名单以上，这一次四中全会公布本身的措辞亦都引发关注。根据新华社10月23日发布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布文件，再次重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并提出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等表述。相比中共19届四中全会的公布，这次文件在用语上出现两个明显变化，一是明显削弱了习近平思想的突出地位，二是重新强调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时事评论员蔡慎坤指出，公布将习近平思想的排位次序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后，这个是对习思想的进一步淡化。这种变化不单止是语序上的调整，更加反映出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降温。公布还特别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据中共官方媒体之前报道，今年六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经审议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该条例被官方称为健全中共中央对重大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安排。在习近平上台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文件突然间再次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显然是习近平个人权力出现松动的信号。另外，在中共四中全会闭幕前一日，中共解放军部发表评论文章，在自我革命上以身作则，呼应自我革命的论调，进一步加大了这一政治方向。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认为，这些迹象显示中共高层正向着集体领导的方向转变。无论习近平的职务是不是调整，四中全会后中共走向集体领导已是定局。总体来说，中共四中全会公布在形式上令习近平虽然暂时保住了核心的颜面，但领导地位能否长久仍然有待时间验证。大家都知道牙齿甩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回就真的没那么简单。那牙齿和眼睛哪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们日日刷牙两三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由早上起身擘大眼睛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睡觉才停，是最后一个休息的器官。而尤其现代人日日在手机电脑前至少七八个钟，眼睛的负担比牙齿重好多。我们在这里向你推荐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给你的眼睛来一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和眼压高。不要等到眼睛出了事才来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现在开始守护你的视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九五折优惠。中共的政治应酬说话篇幅最大的部分仍然是围绕十五五规划的宣示和定调，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等口号式内容。但真正引发外界关注的不是这些应酬的说话，而是隐藏在公布末尾的人事调整。会议称审议并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唐人健、金相君、李石松、杨发森、朱之松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何卫东、苗华、何鸿钧、黄秀斌、林向阳、秦书同、袁华志、黄春宁、张凤忠等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提供给何卫东、苗华、唐人健、金相君、何鸿钧、黄秀斌、林向阳、秦书同、袁华志、黄春宁、李石松、杨发森、张凤忠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中张凤忠是中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中将军衔，他是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这次是他首次被披露落马。增补张星文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逮捕中央候补委员于慧文、马汉成、王健、王希、王永红、王庭海、王新伟、韦涛、邓奕武、邓修明、卢鸿为中央委员。但对照中共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原名单可见，这次逮捕并未依照党内既定的名次顺序进行，而是跳捕，即跳过多名名次更靠前的候补委员。据 X 账号中国人事观察梳理，这次逮捕排名最后的中央委员是中共重庆市委常委、万州区委书记卢鸿，他在中共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名单入面排第二十二位，抛去中共三中全会逮捕的三人和四中全会逮捕的十一人，卢鸿前面跳过了八人，分别是火箭军副政治委员丁兴农、火箭军副司令员黄立岩中将、联勤保障部队司令员黄抗平中将、教育部副部长黄家毅、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中将、西安市委书记方鸿卫、云南省政协副书记石玉刚、北部战区陆军司令员石正卢中将等人，有五名是中共军队系统的。中国人事观察说，等下次全会说不定都开除党籍了。外界最瞩目的焦点莫过于掌管军队反腐败的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监委主任张星文， 取代何卫东，成为中央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根据公开资料，张星文1958年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1978年入伍后长期在第二炮兵服役，历任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委员、后勤保障部政治委员、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2016年晋升中将，2017年底晋升上将，同年成为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掌管军队内部的纪律与反腐败工作。有观点认为，张星文的晋升反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对他非同寻常的信任。张星文曾经任火箭军和后勤保障部，都是反腐败重灾区，但他并没有受到波及，反而得到了升迁。这个或者可以证明他在反腐败整肃中的角色和对习近平的忠诚度。不过大多数观点就认为，张星文和排名第一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交情非浅，他们都属于陕西帮，在职务层面，两人早年在军委后勤和装备系统就曾经长期合作。张又侠曾经任总装备部部长，张星文就在后勤保障部任政治委员，双方部门共同合作频繁。进入军委后，张又侠主管军务和装备，张星文主管纪律和监察，两人被视为军中一文一武的陕西联盟，是陕西帮的代表人物。多家香港媒体和海外评论认为，张星文在2023年和2025年间主导的对何卫东、苗华等人的纪律审查和整肃，实际上亦是为张又侠清除异己。大纪元报道指出，张星文的升职显示军权由习近平回流至张又侠系统，是一种内部接管的迹象。综合各方分析，张星文的政治隶属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习近平反腐败的重要执行者，另一方面他和张又侠又是陕西帮的代表人物。这种暧昧的关系使他既可能成为习近平在军中的最后屏障，亦都可能是张又侠阵营巩固势力的桥梁。除了张星文职位变动备受外界关注外，另一个同样引人关注的是，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并未如外界预期这样进入中央军委，就在中共四中全会公布发表前夕，光明日报仲发表文章表示董军会入军委，包括多家香港媒体之前亦都作出了相同的预测。董军是在原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捕后出任国防部长的，之后董军一直没有按惯例进入中央军委。不单止这样，他还多次由公众视野中消失，外界普遍认为董军上任后已经经历过多次配合调查。董军出身海军，前中共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亦是海军出身，所以外界普遍认为董军受到了苗华案的波及，因此被查。至于过关的原因，外界普遍认为和彭丽媛有关。时政评论员邓律文曾经在美国之音上撰稿披露，董军上台不单只是得到苗华的推荐，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亦可能起到很大作用。董军是山东人，彭丽媛亦是山东人，目前中共政坛除了众所周知的闽江帮和陕西帮，还有一个和彭丽媛有关的山东帮，并正崛起为中共政坛的一股新势力。早前亲中共的香港媒体曾经披露，彭丽媛是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参与了军队干部的管理，替习近平做人事考核方面的把关。如果这样，很难想象在防长这么重要的职位人选上他会不参与，因为这样董军的过关外界普遍认为和彭丽媛有关。不过董军就再次落空军委委员，可能和习军权受控有关，军委只是补增一名副主席，其他职位空缺， 董军未能入列，显示军中权力结构或在再次调整，或者是因为习近平的军权被制约了。董军迟迟入不到军委，反映出的不单止是个人职务的升迁，更加是一个关于军中派系权力信任和军权掌控的信号。总之，董军这一落位不是简单人事变动，而是军中大棋局中一个微小但明显的棋，他背后的权力意涵值得持续观察。所以董军这一结果可以被视作这一次四中全会中习近平军权架中的重要观察点，未来他会不会重新被纳入核心，或者成为军中被边缘化的代表，值得后续追踪。张星文的晋升或者象征着军内新一轮势力平衡的开始，董军的停步就提醒外界习近平的定于一尊时代已经不再稳固。这一场中共四中全会留下的既不是政策方向的明朗，亦都不是权力结构的稳定，而是一个更加封闭、更加脆弱、更加不明朗的中共政局。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